马太福音系列讲到61。瞎子领路。马太福音15:10-20。韦保罗牧师2006年6月1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8日。马太福音15:10-20。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毁谤，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5:10-20。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耶稣这些极其重要的话语。主啊，他在这里指出了真正纯洁无玷污的信仰是什么。而我们如今正聚集在教会中，自称为属神的子民，就如当时那些自称是祭司、是神的圣约之民的人一样。但耶稣的警告正是针对那些人发出的。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并不比他们更有免疫力。因为他们的本性也是我们的本性，人的本性。我们唯有依靠你的恩典，才能脱离自己本性的捆绑，也才能胜过魔鬼和世界的诱惑。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段对话，从中得着属天的亮光和圣洁的教训。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旅程中若学到什么，那就是坏的宗教比没有宗教更糟。无神论从来都不是主要的威胁，反倒是那些与基督教看起来最相似的宗教或世界观，对真信仰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因为他们往往借用了爱、和平、怜悯、恩典等美好词汇，却掩盖了其真实面貌。事实上，唯有基督信仰提供了真爱，唯有基督信仰向堕落的人是以真正的恩典与怜悯，唯有基督信仰赐下与神和好的真平安。正如《使徒行传》所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12，我承认作为一位基督信仰的牧师，当我说这些话时，可能听起来像是在自夸，仿佛我们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但这不是空口白话，也不是基督教的主观自信。这是客观事实，唯有基督教并不要求人靠自己得救。你若翻遍历史文献、古今宗教典籍，就会发现救主的稀缺。宗教中有先知、有智者，但极少有人自称为救主。而那些敢称自己是救世主的，大多是在模仿耶稣。试问有谁像耶稣那样宣称他是为世人而来的救主？神的律法对人而言是沉重的重担，其审判明明白白，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诗篇143篇又说，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诗篇130篇3节，答案是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然而世上的宗教却教导人请求神来记录他们的罪孽，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最终会站得住。即使现在不行，来世可以；即使这一世失败了，转世可以；即使现在落败，将来也会翻盘。 他们说，你记吧，我会通过的。这不是我虚构的，也不是夸张讽刺，而是现实。正如约翰·格斯特纳所说，除了基督教，所有宗教都是自我救赎型的。用拉丁文说是 autosoteriological。auto 是自己， soteriology 是救恩学。意思是靠自己得救。在这样的宗教观里，人生就像是一场奔向天堂的赛跑，每个人都是竞争者。这种思想也常常渗入基督信仰当中。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集《迷离时空》的老电视节目，讲的是一个人临终时问，我成功了吗？意思是，我够好了吧？我能进天堂吗？这样的思想不是只存在于异教，它也影响了许多基督徒。然而，唯有基督信仰宣告，人不能靠自己成就律法的义，而是靠基督的十字架，神的公义之剑落在耶稣身上，我们却因他的顺服而被算为义。正如我们刚才祷告所说，这是归算给我们的，是白白的恩典。基督信仰是一个要求人彻底放弃自我依靠的信仰。他召唤人向神求怜悯，不去妄想靠自己赢得一点点恩典。如今，自信这个词在文化中充满正面意义，但如果我们把它拆开来看， con 是与 faith 是信心 faith， 所以 confidence 就是带着信心， self-confidence 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可是你若是信靠自己，就不是信靠耶稣，那你也就不能从他那里得拯救。在耶稣传道时，那些自信自义的人遍地都是，他们信靠自己的善行。这种心态其实正是促使旧约结束、新约开启的导火线。如果你有一直跟着马太福音读，你会发现整卷书的主轴之一就是神对旧约时代的审判即将临到。这一代人正如耶稣在比喻中说的，杀了先知，连神的儿子也要杀了。他们的宗教已经变得荒凉不堪。当耶稣与法利赛人辩论时，真正的焦点就是他们那种自以为意的态度。马太花了许多篇幅来记载这些冲突，因为这正是导致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主要背景，也预告了以色列的审判。我们再看一眼第十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虽然这只是句引子，但耶稣是在呼唤他的百姓倾听他的真理。他基本上已经转离了与法利赛人的对话，现在他呼召众人过来，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我想稍微讲一下这点。因为耶稣在这里是在呼召人的心思听，并且要明白。耶稣不只是要人听，也要理解。所以，让我说一句话，也许你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我经常遇到，要对任何淡化理解、轻视教义的教导保持警觉，你要警惕这点。我记得曾经和一个人聊过，他是个禅宗佛教徒，我们正在讨论，原本是友好的争论，但当讨论的走向不利于他时，他突然指责我，再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你就是太讲逻辑了。你要知道，禅宗佛教本身就反对逻辑，他们喜欢那些比如一只手鼓掌的声音，还有其他荒谬的东西。我最近又碰到一个人，我们在星巴克聊起来。他是我曾主持过的一场婚礼上的客人，是位上了年纪的男士。我们谈到了恩典的教义，交流很友好，也很愉快。但聊到某个点上，我提出一个观点。说实话，我觉得这把他逼进了一个角落。虽然我并没有带攻击性，我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又怎么解释呢？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你现在是照着人的方式在思考。我心里想，你刚才不也这样思考吗？现在逻辑推不过来了，突然就得换套认识论了。理性思维、逻辑，这些东西 不该被丢弃。耶稣说听，并且要明白，这句话就已经在暗示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合理的，是合逻辑的，是可以被理解的。这让我想起人类堕落的起点，当蛇问神岂是真说了。创世纪三章这句话总是提醒我，你确定你真的明白神说的话吗？你确定你理解的没错吗？神岂是真说了。否认一个正当的知识体系，就等于是失去了智慧的开端。让我提醒你，在我们研读维敏斯特信仰告白的时候，第一章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第一章是关于圣经的。那第二章呢？大家不记得了。第二章是论神与圣三一。有些人会问，不是应该先讲神，再讲圣经吗？但我们要认识到，如果我们没有圣经，对神的理解就成了一块蜡鼻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是不是我们文化中一直都在发生这样的事？各种对神的定义五花八门，但唯有圣经给我们一个客观的神的定义，不是人心里的幻想，而是出于神的口，是借着先知说出的。记住，每个人都会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诉诸理性，只是当推理的结果对他们不利时，他们才开始指控你用人的逻辑，而不是像神那样思考，或者说的更实在点，像他们那样思考。当然，我们都知道，有些属灵真理确实难以理解。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中也提到保罗的书信，说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要明白就必须思考，因为恰恰是那些难懂的地方，才是那些不坚固的人所强解的部分。这周我特别感恩，我接到一个牧师的电话，他读了我写的《今天周报》每日呼吸里的文章。他打电话问我，你在那一段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确认一下。其实那段我写的有点讽刺，我就告诉他，我就是在讽刺。他说，哦，好的，我就是想确认一下。当时我正准备去跑步，电话响在手机上，我边跑边想，我真感谢这位牧师肯打电话来向我求证。跑完步，我打回电话给他，告诉他我很感激，我真感激你愿意打电话给我，质疑一些你觉得可能有问题的内容。他说，谢谢你的鼓励。于是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你看，这样的对话是多么健康。接下来在马太福音15章11至12节，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然后门徒来对他说，你知道法利赛人听了这话，觉得被冒犯了吗？耶稣接下来会解释饮食条例的问题，我暂时不展开讲。马太记载法利赛人觉得被冒犯。原文中用的是希腊文，意思是绊倒或使人跌倒。门徒们在说，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话让那些法利赛人跌倒了吗？这些法利赛人把宗教当成了他们的嗜好，根本听不进去任何与他们体系不符的话。他们在自己构建的系统中成为专家，耶稣却说，你们的敬拜是徒然的。一个人若深深投入于一个系统中，然后被人当面指出这系统根本不行，那是非常冲击的事。我自己也曾被这样的思维击中。等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24章时，我们会深入讲末世论，就是关于末后的事，世界末日的教义。有些人对末世论非常执着，去各种末世预言会议研究每一个细节，他们的信念已经扎得很深。事实上，我们教会之所以后来成为长老制教会，走上改革宗神学的路，就是因为一场末世论的争议。我还记得当时我只是说，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灾前被提、灾中被提或灾后被提。 有贵人听到我们讨论，转头对我说，你们这讨论就像在争论龙是什么颜色。让我大受震撼。他的意思是，你们的讨论全无意义，你们整套体系都得抛弃。而耶稣对当时的人说的也是这句话的意思，你们所坚持的这一整套系统就像在争论龙是什么颜色，你们的敬拜是虚空的，是徒然的。所以法利赛人就被冒犯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耶稣的门徒回头来对耶稣说，你知道你刚才冒犯了那些人吧？他们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太激烈了点？你可以想象，门徒可能在心里希望耶稣能收敛一点，不要惹怒那些法利赛人。不然马太为什么要记下这件事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不能太容易被冒犯，也不需要太过担心自己会冒犯别人。别人一和我们意见不合，我们就立刻感到受伤害，这是不健康的。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要效法救主耶稣的榜样，也不应该太在意是否冒犯了他人。法利赛人被冒犯了，而耶稣的门徒却希望耶稣能缓和一点。但让我给大家一点建议，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我们应当柔和灵活一些。比如，别为哪部电影更好，哪首歌更动听，哪家餐厅更棒而大吵一架。这些事上我们要温柔，愿意让步，哪怕只是为了让人看出来我们的信念并不是出于固执己见，而是出于属神的确据。你有没有参加过查经班？有些人前几周一直不说话，很安静的聆听，忽然某天他们一开口表达观点，大家就都停下来认真听。因为他们平时不轻易发言，只有当他们真的有话要说时才会说。如果你是那种对每件事都有强烈意见的人，到最后可能没人愿意听你说话。这就像孩子老是为了小事哭，哭久了大人都麻木了，听到哭声也只是说怎么又哭了。法利赛人不愿接受纠正，因为他们有集体的支持，他们觉得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怎么可能错？整个宗教群体都这样，他们自以为站在真理一边。我曾和一位姐妹聊过，她所在的教会是灵恩派，她不同意该教会对恩典教义的看法，对圣灵工作的理解也完全不一样。但她的论点是，我们教会有5000人，怎么可能全都错？这就是所谓的诉诸多数的逻辑谬误，意思是因为相信的人多，所以一定对。但耶稣行事并不是照着多数人的看法。身在那种大多数的群体中时，很容易被带动，大家都这么想，我们就是对的。但我们要有勇气跳出当前的基督徒文化，不要害怕质疑多数人的看法。我个人经历中，属灵成长最多的时候，往往是那些我输了辩论的时刻。那些让我最痛苦的经历，甚至让我感到羞辱的对话，反而是我灵命成长、品格塑造最重要的契机。当我意识到自己错了，那种感觉会迫使我更认真地去查考圣经，如果那不是答案，那什么才是？没有什么比我错了更能激发人学习的动力了。坦白说，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羞辱，愿意在讨论中承认失败，是我们许多人属灵成长的最大助力。属灵领袖也必须愿意解释他们的立场。让我提醒大家，如果你所参与的教会或事工的带领人从不愿为自己的立场做出合理解释，那是一个危险信号。我曾在一间神学院上课，老师是 R.C. Sproul， 他是非常出色的老师。有一次我问他一个问题，是关于一个广播事工的，其中一个节目名叫人的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Man， 这显然是否定加尔文主义的观点。 Sproul 回答说，你的问题有个问题。我问什么问题，他说，你为什么称它为基督教事工？ 他虽然很有智慧，但有时也挺直率的。我们班上有位学生曾在那个广播事工中服侍。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找那位事工带领人，对方谈到某段希伯来文时，做了一些牵强附会的解释。他指出，这些解释在原文中站不住脚，但对方却回应说，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我不需要解释。这位学生说，那天就是他离开那事工的日子。他原本是全职服侍的，却因此决定退出。他说，我不能再待下去了。弟兄姐妹，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转身离开吧。属神的带领人应该愿意为自己所信的给出合乎圣经的解释。撒母耳记上12章6至7节记载，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注意，他说的是我对你们讲论，这正是讲道教导的责任，让真理讲得通，讲得清楚。朋友们，法利赛人对真理并不感兴趣。可悲的是，今天也有许多人对真理没有兴趣。我记得我年轻刚进入侍奉时，曾以为只要我正确地讲解圣经，传讲清楚福音，教会就一定会成长。但后来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加州城县有位牧师，名叫 Greg Bunson， 他的神学、知识、哲理水平都非常高，是我远远不及的。但他教会的人数只有180人。而离他不远的加略山教会却有超过20000人。我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大家不在乎讲台上的教导是否准确吗？如果你把 Bunson 博士放到一个辩论场上，对上那100个加略山的牧师，他一个人都能轻松胜出。但现实却是，人们并不关心他是否准确解经，也不在意是否合乎圣经。他们被其他因素牵动，真的让我觉得很难过。当然，我也明白信仰不只是知识层面，它也包含关系、亲密、感受等。主日讲台上的教导必须讲得清楚，合乎理性，要能解明经文，并愿意为所信的辩护。人们或许对真实的事感兴趣，比如谁刺杀了肯尼迪。那是1963年11月22日，顺便说一下，那天 C.S. 路易斯也去世了。大家都想知道答案，除了那个开枪的人。我们确实喜欢事实，但当这些事实针对我们，当神的话如双刃剑刺入我们心灵深处，显明我们内心的意念和动机时，我们就退缩了。我们喜欢信息，却不想被真理光照。但愿神的恩典能为我们的心施行割礼，使我们愿意面对并接受基督的真理。马太福音15章13至14节，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从这些话中我们看到，耶稣既是在安慰他的跟随者，也是在教导他们。你可以用圣经里的术语来称呼这个概念，拣选、儿子的名分、预定、被拣选的，或者用一个绰号来称他，加尔文主义。那些能在最后收割和撒种的日子里站立得住的，是那些被天父栽种的人。耶稣说，那些人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而你们是我天父所栽种的。如果我们拿出另一段经文来说，想要主张得救或被纳入神的约中是靠我们自己，或者是神的恩典以外的什么，那我们就必须面对耶稣的话。他在约翰福音中说，他们不是我的羊，你们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为我的羊舍命。他们不是我的羊，是不是很有意思？我们常常跟每个人都说， 耶稣为你死了。但耶稣说，我为我的羊舍命。然后他看着法利赛人说，你们不是我的羊。你自己去做个逻辑推理吧。正是这种对神主权的深刻认知，耶稣向他的门徒强调，为的是让他们不会被那些恶毒祭司的权势吓倒。当门徒们劝耶稣说，耶稣啊，对这些人别太严厉了。耶稣却说，他们不是我父所栽种的，不要理他们。他们是瞎眼的领路人，领着瞎子。我们可以很有力的论证说，旧约里的约瑟能从兄弟们和波提乏，或更准确的说是波提乏的妻子所带来的灾难中得胜，并且充满安慰，靠的就是他对神主权之手的坚定信靠。在创世纪最后一章中，这一点被揭示出来，当约瑟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兄弟们担心，你之前对我们好，是因为爸爸还活着。现在爸爸死了，你会不会报复我们？而约瑟回答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不认为这是约瑟在创世纪结尾才明白的，而是他从一开始就明白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哥哥们的行为是对的，他们的行为是恶的，是错误的。但约瑟的力量，他的安慰，以及他在道德上的坚守，都令人震撼。他之所以能如此坚定，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某个低等神灵所掌控，或是无序宇宙中随机事件的受害者，而是神在掌管一切的发生。约瑟因而大得安慰。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担心他们，我的父没有栽种他们。我的父有自己的葡萄园，有自己亲手所栽种的植物。你们是我父所栽种的，不要为他们忧虑，不要让他们搅扰你们。我父掌权。箴言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你们要明白，在旧约中，心与思想是同意的，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所以我们今天说，思考是大脑的活动，但在旧约中，那是心的活动。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任凭他们吧。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别理他们。耶稣的意思是，不要让这些人影响你。这不是说永远都不要面对他们，但如果他们与耶稣面对面都不悔改，那门徒显然也不会做得更好。而且我也倾向于认为，耶稣更关心他羊群的内心平安，而不是那些已经显出刚硬之心的人。我们所有人在面对人类的败坏以及对真理的攻击时，都需要得到安慰。我们救主的这句话仍旧有效，任凭他们吧。有时候我们也要说，你知道吗？我就不被这事搅扰。我一直尽量诚实面对自己的长处和弱点。我的确有一些优点，我可以抬一整天，但我也有弱点，这就是其中之一。耶稣说别理他们，但我常常做不到。有时候凌晨3点我还醒着，珍妮为宝宝问我，你醒着吗？醒着，在想事情。你在想什么？我就是放不下那件事。也许只是一封信，一封评论，我在凌晨3点还在回邮件。对我来说，要放下实在太难了。有一次 ,Lauren 给了我一份 Christian Examiner 的文章，那文章实在写得糟糕透顶。他把它放在我桌上，好像我还不够忙似的。我读了以后就想，我得写信给他们啊。但我真的没有时间。其实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愿意组成一个小团队帮我处理这些事，那对我真的很有帮助。耶稣说，他们是瞎眼领路，领着瞎子，两者都会掉进神审判的坑里。他们的瞎眼不是身体的残疾，而是出于自己意愿的属灵瞎眼。是自己选择不看见，是因为心硬。瞎眼的领袖会找到瞎眼的跟随者，反之亦然。而他们都要为此负责。 朋友们，无论是教导真理还是学习真理，都是一件需要敬畏之心的事。雅各书三章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该引起警醒。对我个人而言，我常常引用这节经文，所以我会说，主日学的时候随便问问题，随便写邮件，随便讨论。原因之一就是我不想受那更重的审判。你们也有责任帮助我避免那种审判。就像瞎子领瞎子一样，如果有一群真正认真的学生，他们也有责任来纠正传道者的错误。我现在就把这责任放在你们肩上。我们有开放的讨论，有电子邮件、电话、纸条，你甚至可以匿名放在我门口。我们欢迎对话，我也努力保持亲切。彼得开口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但出口的才是污秽人心的。有趣的是，彼得代表的是全体门徒。在希腊文中，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中的你们是复数的，不是单数。在英文里，于是单复数通用的，但在希腊文中就有分别。所以耶稣不是只责备彼得，而是在责备全部门徒。所以你可以看出一件事，对彼得的责备要温和得多，这是与那些法利赛人心硬的无知不同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故意不明白，只是天然的想不明白。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有时不是心硬，而是确实一时不理解。亲爱的朋友们，顺带一提，耶稣在这里已经完全废除了旧约的饮食律例。在马可福音的平行记载中更是明显。在六七十年代，我经常去健康食品店吃饭。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经常去一个地方住，那里的人发现我是基督徒后，跟我分享了他的见证。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后来才真正开始去教会吗？因为我在教会里待了20年，竟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不应该吃汉堡。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那时我在信仰上还不够成熟，甚至还想要和我的牧师谈谈，我们是不是也该在讲道中提一提汉堡的事。朋友们，也许锻炼身体，饮食健康是好事，我自己也在努力做到这些。但根据耶稣的教导，食物本身并没有属灵益处。旧约中的饮食规条原是为了使神的子民与周围的外邦人分别出来。然而法利赛人却把这些规条变成了一种仪式，使他们自以为比别人更圣洁，哪怕他们的心是刚硬的。很多人会说，那些饮食规条是出于健康的考量。可如果真是为了健康，那为何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或耶稣亲自教导时，神就好像不再在意我们的健康了呢？难道神会说，我曾经想让你健康，但现在我不在乎了？当然不是。那些规条既不是为了健康，也不是某种神秘力量。你若仔细查考旧约的饮食律法，甚至是衣着律法，就会发现其真正目的是让神的子民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因为神拣选了一群属于他的百姓，他要他们与世人有分别。真正的信仰是关乎心的问题。这正是耶稣要强调的重点，不是入口的污秽人，乃是出口的显明人心的污秽。耶稣曾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12章34节，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不是你吃什么重要，而是你说什么重要，因为你说的话暴露了你内心的真实状态。顺带一提，这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口误。你知道所谓口误就是，啊，我一不小心说出了我内心真正的想法。很多人害怕口误，是因为怕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说实话， 我也承认，如果只靠我临时的思绪，你们就会知道我里面有哪些不好的想法，我猜你们也一样。但耶稣在这里说的不是无意中说错话，而是有意识地表达出内心坚定的信念。这些话语透露出刚硬的内心，是带着悖逆的信念说出来的。接着是马太福音15章19至20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毁谤，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朋友们，我们无法否认马丁·路德那句经典的话，我们得救是本乎信心，但那真正得救的信心从不孤单。换句话说，那种说我有信心，所以我怎么活都无所谓的想法是错误的。雅各书告诉我们，那样的信心并不能救人，那只是魔鬼也有的信心。虽然我们靠信心得救、称义，但真正的得救信心会结出生命的果子，表现出一个全然不同的人。这正是耶稣在这里指出的。那些人热衷于宗教仪式，注重形式，但他们内心却充满了恶念、恶行，他们本质上是邪恶的。耶稣早已责备他们，他们建构出一种信仰制度，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肆意违背神的律法。耶稣提到恶念时，用的是 dialogismos 这个词，意思是推理，也就是我们英文中 dialogue 的词源，与自己对话、思考，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所以，这里的恶念不是突如其来的坏念头，而是经过计划与计算的恶意。例如，箴言第六章提到神所恨恶的七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图谋恶计的心。耶稣所列举的这些罪行，大部分都出自十诫的后半部分。他在这里并不是说，违反这些诫命的人就都是假信徒，因为如果那样，耶稣的十架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任务。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曾违背过这些律法。他真正要指出的是，有些人自称信主，但他们的信仰毫无行动，只浮于口头。他们用嘴唇尊敬主，但心却远离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听到这些信息时，不是立刻想到我知道谁应该听这个，也不是想着我该带谁来教会听这篇道。当然，我也希望你邀请他们来听，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对自己说这些话。我自己也意识到，我非常容易落入这种陷阱中。事实上，也许我现在就在某种陷阱中，只是我自己还没察觉。我也希望你这样思考，主啊，我容易在哪些方面陷入这样的属灵陷阱？我的信仰是否逐渐变成了空洞的宗教形式？朋友们，世上或许再没有比没有信心的宗教热心更能污秽一个人了。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思意念，让我们能看清自己内心的光景。求你使我们有智慧，能听见并明白耶稣的教导，将这些话存在心里，并时刻警醒自己，不致跌倒。天父，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不断启示我们那些软弱之处，帮助我们渴望被纠正，帮助我们不被真理冒犯，反而愿意全然沉浸在迷的真道中，更是在基督宝血的洗净中。感谢迷赐下耶稣的话语，让我们今天早晨可以听见。愿这些话语深深扎根在我们心中和思想里。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